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写稿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第21届大陆法会的征稿时间已过去一半多了，我身边的同修都没有动笔写的。我提醒他们写稿的事，他们有各种理由，修得不好，不会写，没什么可写等等。其实我身边的同修大多都修得很好，有些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中一直走得平平稳稳，三件事也做得很好，有些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写的作文就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拿给同学们学习。可是这些同修对征稿这一点却不能突破自己的观念，也许是我修的慈悲善念不够，才没能力说动他们。记得小时候，由于受身边大人之间谈论读书无用论的说法，我自小就不读书，不看书，上课也经常逃学，所以初中毕业的我实际掌握语文的知识也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很多生字都不认识，拼音什么的也不会，用词造一句话想半天都想不出来，更别说写什么文章之类的了。修炼大法后，我在2006年开始上明慧网的，那时每当我坐在电脑前阅读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时，我都会为同修们写的每一篇文章感到高兴，羡慕同修的悟性和写作能力，梦想着自己的文章有一天也能在明慧网发表。所以这十多年来，我时不时会给明慧发送一些交流文章，有些能发表，有些没有发表，但对大陆法会的交流征稿，我曾和上面提到的同修们的认识一样，好像征稿与我没关系，想都不想。去年大陆法会的征稿开始，我也是无动于衷。有一天我受明慧周刊中一位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识到作为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参与大陆法会是很神圣很荣幸的一件大好事，我想我也要参加。就这么一想，当这颗纯净的念头一闪而过，头脑里就陆陆续续打出很多可写的信息。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我慢慢地整理好法会文章，再一遍一遍地修改，也可以让身边的写作能力好的同修修改。其实整个过程很美好，不但能更好地找出人心，找出执着，还能修出耐心和细心。写作就是修心的修炼过程，不断地归正自己。我想修炼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在正实法中，在困难面前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成功是你们自己经过努力的结果，那才是了不起的。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可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只是修炼这颗心，真正改变畏难情绪这一常人的观念，师父就帮你。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最后我再郑重地向大陆的同修们说，观念转写稿真的不难，赶快动起笔来，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再精进多救人， 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4日。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百病缠身的我变得身体健康，濒临破碎的家庭也和睦了，我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懂得怎么做好人的人。第一部分，修炼大法，解开心结，百病消。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的我全身都是病，吃啥都会犯病，除了饭和盐没有忌，啥都忌了，身体差到了极点。丈夫对我还十分苛刻，我忍受着病痛，种菜种花生卖点钱，回家都得交给他。种的葡萄成熟了，丈夫称了斤数再让我去卖，眼怕我私自把钱揣进腰包。其实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不差，丈夫还办起了工厂，挣到钱丈夫就花天酒地赌钱，在镇上买了地基，在街上修起了楼房，可他就是不给我钱治病，还经常动手打我，挨打成了我生活的家常便饭。尽管我百病缠身，却因身无分文，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丈夫的姐姐看到我百病缠身，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但当时我悟性差，没练。直到1998年，丈夫的姐又喊我去练功。我想到自己病成这样，又无钱去医治，那就去练功吧。她介绍我去工友家学会了练功动作。后来我弟镇上农贸市场有人在那里学法练功，我就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农闲时，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练功。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了，啥都能吃，吃啥身体都没有问题了。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真善忍去做个好人，包容别人。我也明白了自己被丈夫伤害，可能我生生世世不知伤害别人有多深，今生遭罪都是自己前生前世欠别人的。我看淡了利益，也再不怨恨丈夫了。丈夫对我不好，我不能对他不好，不怨他了，还常常关心他。第二部分，进京上访被劫，遭非法拘留两个月。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和迫害，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但觉得法轮功好，要坚持修炼，觉得这么好的功法遭到江氏集团的打压不公平。看到全国各地同修去北京上访，我弟同修悟到这么好的功法遭到打压，我们作为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应该去北京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弟八九位同修经过切磋商量，于2000年买好火车票，一起踏上去北京的上访之路。我们乘坐火车到快要出川的一个站，因为身份暴露就被劫持下了火车，被接回当地某派出所。回来的路上，一根透亮的通天公柱直径约有2米多，两个人都围抱不过来。这根通天透亮的公柱从车窗外一直伸向遥远的天空，穿透太阳，穿过云雾，向更深远的宇宙延伸。车开到哪儿，公柱就跟到哪儿，一直护送我们到达本地派出所。我们同去的几位同修都看见了，每个同修都备受鼓舞。我们悟到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回来后，我被吊在铁门上，双手被绑吊在铁门上，脚刚好沾地。这时我来例假了，我心里想，如果血流到地上，别人看见了不好，我就求师父加持，过几天再来例假。结果真的停止了流血，一个礼拜后来例假了。我们几个同修都被关进拘留所，我和另外一个同修练功不睡觉，被警察绑在树上。 后来又被拘留所所长毒打，问我们还练不练，我们不屈服，结果同修被打得整个臀部紫青乌黑，但我们都没有给配合说不练。后来其他同修都陆陆续续回家了，我和这个同修被非法拘留2个月才放回家。第三部分，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世人。回家后，因为我们是农村人，没有文化，没有资料，稍微有点文化的同修就写真相标语，我们出门贴。开始我和同修晚上出去贴，有一次我天亮才回家，我妈担心，她就坐在门口等到天亮，直到我安全回家。后来我白天也出去贴真相标语，那时候我也没有怕心，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白天干活学法，晚上出去贴，白天出去贴，晚上就学法。后来我就面对亲朋好友讲法轮功真相，我家的亲朋好友都明白真相，都三退了，除了我家嫂子信基督教不听真相三退。我讲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们多数都明真相，选择三退。明白真相后，他们就帮助传播真相。我的侄儿、侄女们就把他们的亲人带来听真相，把他们朋友的朋友都带来听真相。在师父的安排下，我讲真相讲遍了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老家的人都三退了。还把他们的邻居带来听真相，有些还是当官的，他们都喜欢看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女儿带我出去旅游，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把旅店老板都讲退了。我丈夫也不反对我讲真相，他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丈夫还帮着我讲，他说对得很，他真的20多年真的没有吃过药。再后来我就面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天天坚持出门讲，无数次去周围的乡镇赶场讲真相。我没有统计过讲过真相的人数，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对陌生人讲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还有举报的。有一次我和同修在一个乡镇讲真相，被恶意举报，被人拉到派出所，我们不配合邪恶，就是讲真相。然后我弟派出所把我们接回，在派出所我们没有配合，不签字，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堂堂正正的回家了。我没有多少文化，就知道大法好，按大法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时我也讲不了多少道理，就是平和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教人修心向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灾难。天安门自焚是欺骗老百姓的骗局。然后告诉人三退保平安，三退保命。往往人们就退，也有不退的，有骂的，有赶我走的，我也不动心，从心底发出一念，希望人们以后能听其他同修讲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有人听明白了真相，硬要给我钱，我告诉他，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图回报，不贪不占别人一分一文，你谢谢我们李洪志师父吧。即使有人不退，我也把真相告诉了世人，给了世人选择未来的机会，也可能给世人得救奠定基础，给其他同修讲真相做了铺垫。第四部分，面对骚扰向内找。有时我还有怨恨之心， 看不起丈夫懦弱的样子。丈夫未修炼大法，有时没有正念，他怕我被迫害，就用常人的方式糊弄事，跟来骚扰的人扯一些东南西北的事。2019年，有十几个人来我家叫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叫我丈夫签。我叫丈夫不要签，结果没有拦住，他就签了字。事后我告诉他，大法和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不修炼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我，还能活在世上？你不能跟着他们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签了就有罪。他说是为了把那些人支走，把他们糊弄走。后来丈夫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郑重声明。2021年5、6月，我再次经历了被长时间的骚扰，据说是由四川省上派来的所谓专家。我同我弟区县的有关人员，我弟派出所警察、村委会等一行八九人来我家，要求我签所谓的三书、五书，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心中装着大法，我想我绝不能签，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那些人根本不听真相，反而天天来我家。到第五天来我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找自己，他们一行人走后，那天下午村委会一个了解真相的人找到我，他让我赶快离开家，说他们一伙准备把我弄进洗脑班。我在晚上离开了家，去了外地亲人家，两个多月以后我才回到家。我遇到这来势凶猛的磨难，我被迫离开了家。在外地我不断地加强学法，我静下心来找自己，究竟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招来迫害，请师父加持我否定邪恶的迫害。这一招把我吓一跳，原来我有妒忌心。我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我头脑里产生了非常不正的一念，这是帮人家同修发的。我再继续向内找，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念呢？因为这个老年同修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好，走得非常正，20多年来都是自己出钱做资料，从来不要同修一分钱。我的心里不平衡，妒忌，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产生了不正的念头。我再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还有色欲心，虽然早就断欲了，可是梦中有时守不住，还有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我特别怨恨瞧不起丈夫面对恶人骚扰时那种软弱巴结讨好恶人，不敢说一句公正话的形象。我还怨恨邻居占我家土地的行为。我告诉自己，名利钱财带不走，我得放下，解体他。我再也不怨恨占我地的邻居了。我还有怕警车鸣笛的声音，心里有那么一点怕。虽然平时讲真相也没有怕心，面对骚扰，谁来我都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没有怕心。可是这个怕警车鸣笛的心也得去掉。修炼是严肃的，每一个人心都是阻挡我在修炼路上走向圆满的障碍。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和点化，让我找到这么多人心。今后我要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彻底铲除一切不正的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五部分，丈夫受益，改邪归正。随着我不断地修炼自己，在大法中熔炼自己，丈夫看到我的变化，他认可法轮大法好，他戒掉了一切不良嗜好、抽烟喝酒和不道德的行为，支持我修炼，从不反对我出门讲真相救人。有时回家晚了，不能及时做午饭，他就自己煮碗面条对付，从不抱怨，而且还主动承担家务和种植蔬菜的劳动，支持我做三件事。 有一次丈夫开汽车撞到我家的房柱子上了，眼看柱子快倒塌了，结果他灵机一动，迅速倒车，在师傅的保护下啥事儿也没有，一次磨难避免了。现在丈夫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以前丈夫有糖尿病、高血压，现在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完全停止了服用降糖、降压药物。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使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读高中时，一次我去姐姐家，碰巧他们村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姐姐说让他给我算一卦，他不算，姐姐说又不是不给你钱，算算怕什么？那人说，算什么，他有贵人相助，然后就找借口出去了。我记住了这句话，一直在期盼着。结婚后，由于各方面原因，我浑身是病，整天在痛苦中煎熬着，心里呼唤着，我的贵人在哪里呢？怎么就不帮我？一，休去对丈夫的怨恨心。1999年，同事看我难受的样子，就劝我去练法轮功。没想到去练功点3天，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变得浑身轻松，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我感觉幸福极了，我知道我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师父。不久，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家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丈夫由赞成我修炼，也开始反对了，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等，并经常打我、骂我，使我的身心受到了摧残，怨恨心不知不觉地出来了。后来婆母脑血栓，需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一家4个月。但老太太喜欢在我这里，说我不嫌弃她，对她好。我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有一次，婆母在我这里连着住了6个月，在这期间，我除了上班，伺候老人，还要照顾丈夫，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而丈夫却是油瓶倒了都不服。大家都说我对老人好，可他竟说，你以为对老人好你就好，一好能代替百好。邻居看不下去了，给我出主意说，不照顾他老娘，看他怎样。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没那么做，但心里对丈夫的怨恨还是放不下，耿耿于怀。通过学法，我渐渐明白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丈夫给我的磨难是让我消业提高的。通过向内找，我还发现了自己有求名的心，想通过对老人好，让他们认可我修大法便好了。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大法，其实还是求名的心。大法不是谁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大法是宇宙的法，是造就万物的根本，不是由人说了算的，
更不是由邪党说了算。我还找出自己有攀比心、争斗心，认为自己修大法了，就得比别人好，还有对丈夫的怨恨心等，没有真正站在丈夫的角度想问题，没替他着想。由于邪党的邪恶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丈夫也承受了很多，甚至比我压力更大。我不该用人的理，觉得大法治好了我的病，他就应该说大法好。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对他老人好，他也应该说大法好，否则就是没良心，就不是好人等等。就是这些不好的心，阻碍着我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慈悲。师父的讲法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不应该怨恨丈夫，而是应该体贴他，关心他。转变观念后，我开始修自己了，结果丈夫也变了好多。来到新环境后，他常和邻居说我对老人好，说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不如我对老人好，还说别看人家不是亲生的，伺候瘫痪老人好几年，没跟老人红过脸。二，修去对妯娌的怨恨。妯娌本性很好，人也漂亮，可就是命不好，丈夫早早去世。妯娌照顾老人也是尽心尽力，在这方面使我减轻了很多负担。本来我们挺好，可就是她爱在我丈夫面前表现，还说我和谁讲了真相，导致我丈夫回家就打我，由此我开始恨他。我丈夫本来身体不好，后来师父给他调理了身体，他好了之后竟说不照顾谁也要照顾他嫂子。他在家什么都不做，可给他嫂子收花生时累得满身汗水满身泥，我这个气啊就别提了，当时就对着拖拉机踹了几脚，现在想想都可笑，但那时就是气，气得不行。他还笑，跟他嫂子说我，他别的时候不这样，更年期别理他。我一听更年期三个字愣住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更年期，那是一种病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要，就停止了发脾气。后来通过学法，我知道了人和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就是业力轮报，前世欠，这世还，就想我们这辈子是夫妻，前世是什么，在前世是什么关系不知道，他和他嫂子前世是什么，他们也许就是有这个缘分的。我是个修行人，应该看透这层关系，不能迷在这里。我知道我除了恨还有妒忌心，妒忌丈夫对他好，这是多大的私心啊，我一定要去掉他。这个妒忌心去掉之后，我感觉全身轻松，现在我和妯娌能坦然相处。我回老家奔他的时候多，本来嫂子就是个常人中的好人，善良体贴，这也是我要做到的。三，学法的美妙。由于经常生闷气，我的肝部经常疼，我知道师父说过修炼人没病，而且也体会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感觉，在这方面信师信法。我对自己说没事，那不是病，是假象。有一次集体学法后回家，转法轮中的无脉无血四个字打到我脑子里，我一下子悟到，我说我无脉无血，什么不好的东西也待不住，一下子就被冲跑了。我就这样一想，肝部的不适真的好了，太神奇了。接着我又想，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想祸害我呢？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想听好听的、不想听不好听的心、被认可的心、利益心等等， 还有对丈夫的情无可奈何的心。我相信只要我修炼，师父一定能帮我去掉它。我要干干净净跟师父回家。前几天和丈夫说起早些年的算卦的事，他说我的贵人就是他。我说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贵人，不管起正面作用的还是反面作用的，对我好的让我知道怎么做个好人，对我不好的让我知道怎么找自己使自己变好。我应该感谢所有的人，包括你。感谢师父使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愿世人多明真相得救度，再次感恩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